那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就是使徒行传哈。我们今天要分享到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上次分享了第六章，我们看到斯提凡他的得胜，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斯提凡的见证。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真理的主，你把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去晓得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晓得我们怎样去爱你。所以特别求主你光照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斯提凡的见证，让我们可以从中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也更多明白真理，也更多的知道我们当如何在你面前服侍。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就是分享我们的这个《使徒行传》哈。那我们的《使徒行传》呢，我们今天要分享到斯提凡哈。我们讲到第七章。那第七章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整章都是在讲斯提凡他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做的一个申辩，然后呢也讲到斯提凡的殉道。那这一章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章但这一章的内容比较多，那我们就不把那个经文都读过了我们也相信弟兄姊妹自己私下可能这一章也读了不止一遍两遍，可能读过很多遍，那我们就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也在这里呢，经文呢我们也就不读了哈，我们只是在这里列一下。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讲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整章的经文，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过，斯提凡呢是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一位的殉道士，也是五旬节之后我们的新约教会的第一位殉道士。那他的殉道故事呢，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非常的详细。而我们使徒行传第七章，这里面有斯提凡他的申辩，或者说斯提凡的讲道，那也是记载的最详细的甚至比那个彼得在五旬节上面他所讲的记载的还要详细。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我们去好好的去看一下，从这章经文当中主给我们的提醒都有哪些，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讲到斯提凡他的这个见证哈，我们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斯提凡的见证哈，就是如果大家看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的话，他加了一个小标题，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加的标题呢叫斯提凡的申辩。那我更喜欢用斯提凡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到斯提凡这里是被人抓到公会里面，然后那些人问他你是不是谤读摩西的律法啦，你是不是对我们犹太教，对我们犹太人有什么这个不满，有什么这些毁灭这些工作。然后呢，斯提凡其实他在这里他不是为自己辩解，他几乎是讲了一篇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28章的经文当中最详细的一篇讲道的记载。那么我们在这其中要好好看一下，在这里的话斯提凡所讲的这番话里面给我们的亮光有哪些。当然这里面的亮光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只讲其中的一点点，真的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回头再读这章的时候不断的有多多的领受。那我们说讲到这个斯提凡他的申辩的时候，我首先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不是申辩而是见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斯提凡在这里的话，他的焦点根本不是跟这些人去讲说哎，你们误解我了，你们误解我了。因为如果申辩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去讲，相反斯提凡其实他一上来那个大祭司问的时候，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然后他就开始讲，他不是讲我做了什么，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还住在这个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怎么一步步的往迦南地去走，然后后面讲到摩西，甚至讲到大卫。所以他讲了很多，其实他都是要去讲基督，终点是要讲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斯提凡他在面对这些人的逼迫的时候，他的焦点不是要跟别人申辩说你们误解我了，你们在这个伤害我，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他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起主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跟门徒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前说的，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看到说，斯提凡他在这里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他的焦点不是申辩。那你要明白这点，我们说申辩和见证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的焦点是申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很容易焦虑的，因为你想为自己申辩，你就要看别人审判你的人，还有这个做见证的人说的那些话对我有利没有利，你很容易焦虑，而且你也很容易有挫败感，因为你申辩的时候你的焦点在人的身上。但是当我们看到斯蒂凡在这里，他没有任何的焦虑，他也没有挫败感，我们知道他最后为主殉道了，但是他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的焦点如果是为了申辩，我们就一定会焦虑，我们会被人的反应所左右，我们就会失去我们心里的重心，左右摇摆，我们的跌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焦点不是申辩，我们的焦点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无论去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站稳。因为当我们去申辩的时候，我们会被仁义牵引，我们也会被仁义去辖制。但是当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圣灵的能力会在我们身上，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会加力量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表现还有我们整个人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是希望弟兄姊妹真的你去看斯提凡，他的焦点绝对不是要跟这些人去申辩，说你们搞误会我了，你们说了什么，我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子，他的焦点是我怎么在这个场合里面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我们无论去到哪里都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无论在哪里我都能从圣灵得能力，无论在哪里我都能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本着为基督做见证的这种心智去面对我们当前的境况，我们当前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是很超然的，我们这个人就能得胜，像斯提凡一样。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斯提凡他这篇讲到，我们今天不能够把它全部读出来，大家回去可以仔细去看，就这篇讲到斯提凡讲到是非常的卓越，非常的厉害。然后这篇讲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们讲一点，就是你去看斯提凡在这篇分辨当中，在这个见证的讲道当中呢，他没有任何的苦读，他整个态度是非常恩慈的，就是他讲话讲的都是恩言。在这个公会里面气氛是很压抑，然后那些人是很冷酷，那些人是充满了敌意，甚至做假证见证来陷害斯提凡。但是斯提凡的讲道，整篇讲道都是宽容的，都是优雅的，充满了这种恩慈。为什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说，因为斯提凡在为基督做见证，因为斯提凡其实在抓住机会传福音，福音会使人恩慈，而且使人节制，所以使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依然是优雅的，我们依然是宽容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做不到的。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充满了恩慈的能力，这是一般任何其他的宗教、任何的教义这些东西都做不到。我们说，其实你会看到有些人有知识，知识和福音是不一样的，真的。一个人知识很丰富的时候，他会显得很博学，但是你也会看到我们说的，有时候知识越有知识的人，他越锋利，他很难做到恩慈。但是福音就奇妙，福音它不是没有知识，福音里面的知识是最丰富的，但是福音这个生命之道能够让人不仅不会变得锋利，而且使人变得恩慈有能力，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斯提凡他在跟这些人去讲见证，然后去讲了一大堆，讲以色列的历史，从旧约讲起，一直讲到让我们去看到耶稣基督的得胜，让我们去看到说你们应该归向基督，包括他最后也责备以色列人。但是你会看到他整个人的这种表现是充满了能力的。那为什么呢？就是福音，因为神爱世人的福音就让我们能够全然的得胜，让我们是总是宽容，总是恩慈，真正做到主耶稣基督说的那样子，说你们要爱仇敌，逼迫你们的人你们要为他们祷告，而不是咒诅他们。我们看到斯蒂凡当他最后他这个去世之前，他殉道之前，他最后的祷告就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然后说了这个话他就被这些人打死了。但是你会看到他没有任何的苦读，没有任何的幽怨，只有恩慈。为什么？这就是福音的大能， 这就是神爱世人的福音。当这些人拿石头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不仅不是仇恨这些人，我也不是惧怕这些人，我是怜悯这些人，我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对这些人充满了悲悯之心，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爱仇敌，我们能够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而且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斯提凡当他充满了恩慈的时候，我们容易把恩慈变成谄媚，就是我们对的，哎，我们说对什么人我们都要恩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就会让你觉得很难受的地方，就是他已经不是恩慈了，他变成谄媚了，他甚至在讨好那些逼迫教会的人。你去看我们说讲今天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一些白左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他在讨好那些作恶的人，对恐怖分子他是讨好的，对那些邪恶的人他是讨好的。但斯蒂凡不是这样子的，斯蒂凡他很恩慈的讲完整篇的道，然后在他结尾之前，他特别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你们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你们时常抗拒圣灵，然后你们的祖先逼迫先知，你们现在还是逼迫，你们现在把基督也卖了也杀了，你们领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你们竟然不遵守。那这个时候斯蒂凡我们会看到他是非常非常的恩慈，但是他不是谄媚，他是非常非常的怜悯，但是他不是纵容。这方面给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思考。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的去讲，但是我盼望大家你真的好好的去思想。我说斯提凡他有恩慈的义怒，他节制而有力，就是恩慈和义怒不是矛盾的两件东西。我们越恩慈，我们越能发义怒，我们有忌邪的心。然后如果你不恩慈的话，你会发血气的怒气，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节制，你也没有力量。但是当我们有恩慈有义怒的时候，我们又有节制的时候，我们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力的。虽然这些悖逆的人不听，但是我们话语的力量却依然是很强的。因为我们看到斯蒂凡讲的这段话的时候，那么圣经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开始露脸了，就是那个将来很伟大的使徒扫罗，哈，就是后来叫保罗。那这个时候扫罗是看衣服的，然后他也很喜悦斯蒂凡被害。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说其实斯蒂凡讲的话一定进了他的心。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你注意斯蒂凡这篇讲道这么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个使徒行传是谁写的呢？是路加写的。路加当时应该不在现场，但是路加为什么能够写得这么详细？因为路加长期是跟着使徒保罗到处去宣教，到处去传道的，所以这些很可能是保罗跟他讲，就是保罗当时是不认同斯提凡的，但是斯提凡讲的，很可能斯提凡讲的每一句话都落在他心里，都深深的震撼他，但是当时圣灵没做工，他不能明白。到后来圣灵一做工的时候，这个保罗他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对吧？他就从逼迫教会的那个魔鬼手中的那种匕首，变成了圣灵手中的宝剑。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看斯蒂凡的讲道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福音的种子能够顶破最刚硬的心灵里的钢板。你说这个人心特别硬，比钢板还要硬，但是福音的种子能撒进去，然后把这个钢板顶破，让这个人心改变。例证在哪里？例证就在使徒保罗身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看到斯蒂凡他不是仅仅在那里申辩，他是在那里为基督做见证。他不是苦读，他是恩慈，他不是谄媚，他是有义怒，他是有怜悯，他是有节制，他是有能力，而且圣灵也使用了他，把福音的种子现在已经开始撒在保罗的心里面，到了合适的时候，这个种子就要发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讲第二点，就是我们再来看一看斯蒂凡的殉道。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不单讲了斯蒂凡他为基督做的这个见证的讲道，而且也讲到斯蒂凡的殉道。那斯蒂凡的殉道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我们在这里也讲一点点。我们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斯蒂凡在他殉道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圣经上面记载说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斯蒂凡在这些大逼迫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主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主基督是站在那里准备迎接斯提凡。所以对一个爱主的工人，对一个殉道士，对一个至死忠心的一个工人，主耶稣基督不是坐在那儿等我们的，他是站起来等我们的。 他是在站在那里迎接我们进天堂。我们说一般的人，我们说天使把他接到天堂里去，但是斯提凡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站在那里在等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当我们忠心爱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站立迎接我们。而且我们说，我在这里也盼望大家去看一个事情，我们将心比心，就是当时如果看周围的环境来讲的话，其实斯提凡他所处的环境是那些仇视他的人在四围，然后在仇恨他，在拿着石头准备打死他。但是这个时候斯提凡看见了什么？斯蒂凡不是说，哎呀，我看见了一张又一张凶恶的脸，一张又一张愚昧的脸，我看见了一个又一个顽梗的人心。不是，他说什么？他说我看见天开了，神的荣耀我看见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也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什么宝贵的功课？就是肉眼的看见和信心的看见的不同。肉眼一定能看见可怕的逼迫，肉眼一定能看见迫在眉睫的死，而且看见这些时候我们的心会发抖。但是信心看见什么？信心看见荣耀的天门，看见天开了，信心看见荣耀的神的荣耀，看见荣耀的基督在上帝的右边在等着我。所以同样的情景，信心的看见和肉眼的看见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给我们信心的眼睛去打开，要不然的话，我们只看见了逼迫，我们只看见了死亡，我们只是看见了殉道士的悲惨，我们却看不见殉道士的荣耀，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要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而这看见你只能用信心看见。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常常用信心，不是只是看见一个漆黑的世界，而是看见天开了，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宝座那里，他掌管万有，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一看斯蒂凡殉道之前他的祷告，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就是在殉道之前，他有两句的祷告词被记载下来。第一句他说什么呢？求主耶稣干什么呢？接收我的灵魂。然后第二个祷告是他临死之前，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当我们看这两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两个祷告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十架七言其中两句很像的。就是主耶稣也曾经在十字架上面大声的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主耶稣断气之前讲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斯蒂凡的这两句祷告和主耶稣的祷告多么的相像。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斯蒂凡的祷告这里看见基督生命的流露，就是斯蒂凡在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不断的在流露。他不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饭食的时候在流露基督的生命，他在跟众人辩论告诉基督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有这个生命的流露，然后在殉道之前他讲的那篇道也有基督生命的流露，然后到他临死之前他的祷告里面我们还看见基督生命的流露。所以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这些做工人的，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流露常常显明的是基督，而不是仅仅是我们自己。像保罗说那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斯提凡这个祷告像主耶稣，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相仿的时候，我说他这个祷告其实我们就可以讲很多很多，我在这里只讲两个。就是你看他的第一个祷告是生命的交托，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上帝，所以我为什么可以坦然？因为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我不要担心，我不要眼睛只是看着那些逼迫我的人，我看见掌管万有的上帝。然后他的祷告第二个就是什么？为罪人代求，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恨这些人，我愿意这些人当中更多人得救。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使徒保罗的得救就是斯提凡祷告的结果。他祷告了，父啊，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然后上帝听了他祷告，使徒保罗就要得救，对吧？这是我们看到斯提凡他的祷告，我们说给我们很深的感动，真的是很像基督。所以我们使徒行传里第一个殉道士，他身上充满了基督的形象。那我们讲 第三点，我们讲斯蒂凡的殉道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出人意外的得胜。为什么讲出人意外的得胜？其实有些弟兄姊妹去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不是太喜欢，想快点跳过去，因为哎呀又讲到殉道了，哎呀我看了心里面挺痛的啊，甚至我有点害怕。或者有些人甚至如果读圣经有那种我们说黄历式读经，就是我一读这个经文，我觉得这个经文上面讲的话就会发生在我生命当中，哎呦，读到这个殉道的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怕会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们说你不要这样去想，你去看斯蒂凡这个殉道的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说这里面你要看到出人意外的得胜。为什么这样去讲？大家去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殉道了。第八章讲到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然后门徒要四散了。那么很明显，《使徒行传》从第六章开始逼迫在升级，但是我们说得胜也在升级。为什么说得胜在升级？这里面有很多的得胜，其中一个大得胜是魔鬼永远也想不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斯蒂凡的接班人在哪？斯提凡的接班人，魔鬼去逼迫教会的时候是希望把教会打散了，你别培养接班人了，你门徒都培养不了。没想到斯提凡的接班人在逼迫的他的人当中，是在最狂热的仇敌当中，就是这个少年人扫罗，将来要成为魔鬼最头疼的使徒之一。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不就是福音的得胜吗？所以我们说逼迫在升级，但是得胜更加在升级。然后斯提凡的接班人已经开始出现了，虽然现在他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但将来他会大大的拓展神的国。然后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再去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你不要只是看到说哎呀教会被打散了，而是圣经里面记载说大家就开始四散去传福音，福音传到更广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的福音总是在拓展，基督的教会总是在拓展。所以当逼迫临到的时候，教会更大的拓展，甚至教会大拓展的冲锋号角吹响了，借着斯蒂凡的殉道，这个冲锋号更大的吹响，这是我们要看的，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就说你去看斯蒂凡的殉道的时候，不要悲悲切切，不要功劳主义，不要那种苦苦哈哈的，而是真的是看到上帝的得胜，真的是看到斯蒂凡身上发出的那种基督生命的光辉，真的是看到天开了，真的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很奇妙的神荣耀的景象。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说我最后一点想讲的就是我们的斯蒂凡。为什么讲我们的斯蒂凡？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说其实斯蒂凡他和我们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因为他是基督教会的肢体，我们也是基督教会的肢体，我们是属于基督那一个教会，所以斯蒂凡的得胜也一定是我们的得胜。那我说我在这里的话也希望大家去明白，我说首先我们要明白，我说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得胜的秘诀。我说福音永远是得胜，即便是在大逼迫当中，即便是在圣徒的殉道当中，福音也是得胜。斯蒂凡为什么能得胜？是因为福音。如果没有福音的话，斯蒂凡顶多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人士，但是他最后被死淹没掉，他没有得胜可言。但是斯蒂凡为什么是得胜？因为他是在福音里的，因为他是为福音殉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领受基督的福音，我们去传扬基督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百战百胜的秘诀。所以离了福音是没有得胜的，但是只要我们抓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只要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的福音，用信心传扬基督的福音，这个时候我们会不断的看见得胜。斯蒂凡的得胜是我们的得胜，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互相为肢体，一个肢体的得胜就是全体的得胜。同时斯蒂凡的得胜也能彰显在我们身上，因为斯蒂凡所信的基督和我们所信的基督是一样的，感动斯蒂凡的圣灵和感动我们的圣灵是一样的，福音的能力从来没有衰减过，它从古到今，从亘古到永远，它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就是得胜的秘诀，福音永远得胜。第二个我盼望大家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得力的秘诀，就是借着我们刚才跟大家去讲，我们怎么才能得胜。我们看到斯蒂凡他被选出来做执事的时候，他是处理范事，我们知道有时候做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种事物的泥沼当中，然后在这种好像陷入到沼泽地里面，越挣扎越陷，越挣扎越陷。我说我们怎么才能不至于这样？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像我们刚才讲，我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 我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要记得一件事情，我在为基督做见证。我在教会里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我离开教会，对着慕道友，对着不信的人，我也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当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仅仅盯着事情，而是想着怎么为基督做见证，怎么靠着基督，怎么为了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再是靠自己的能力做事情，你在支取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只要我们在凡事上总想着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就总是有力量。这样子你不会陷入到事物的泥沼当中，而是不断的支取圣灵的能力，而是不断的表现出那种超然的那种姿态，不断的去得胜，不断的去得利，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是稳行在高处。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说我们去看斯提凡他的殉道的时候，你看到他是安息的死的，他不是苦苦挣扎，他不是痛苦万分，好，他不是咬牙切齿。我们知道他被人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肉体肯定会痛，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安息。他为什么能这样的安息？因为他是与主同死同活的，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他是一个与基督同工的。这样子，当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淌出来的时候，这就叫效法基督，这就是我们得力的秘诀。所以在死亡面前，特别是在被人迫害致死的时候，我们要胜过死亡，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然后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得安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要活多少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每日的生活能够得安息的原因，也因为我要在基督里。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不会焦虑。其实我们看到斯提凡这么有口才，这么有能力，哇，特别能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这么年轻就殉道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可惜啊。然后包括我们刚才也讲了，魔鬼想着把耶路撒冷教会散了，你们怎么培训门徒呢？你们的事工就到此结束吧。我们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这些福音工人的安息在哪里？你要记得，福音是上帝的工作，福音是上帝的焦点，上帝让宇宙万物都围绕福音而运转，所以上帝不会让福音工作终止的，上帝只会让福音的工作不单不会终止，不单不会萎缩，而且只会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得胜。福音会一直拓展下去，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福音会不断的得胜，福音会不断的提升，福音会不断的深化，福音会不断的越来越显出它的能力来。包括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看到有些沉寂的年代，那个也不是福音萎缩了，那个年代是为福音下一个阶段的喷发蓄力做准备的。就像我们说，我要把我的跟人去打仗的时候，我要把对方更多的打败他的时候，我要用拳头去打他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手缩回来。你不能说我的手缩回来的时候就表明我力量在缩减，而是我把手握成一个拳头的时候，打出去是更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做工的工人一点都不要担心。怎么不要担心？我们只管忠心做工。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会出现一代不如一代，但是在福音里面，我们有坚定的盼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在传福音上面一定比我们更有力，一定能够在更大的范围之内为基督做见证。基督的福音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要显出的得胜不会比我们现在少，只会比我们现在多。这就是我们的安息，这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斯提凡的见证。那我就分享这三点啊，我就分享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往常的惯例，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呢，那你们有什么心得或者觉得有什么要进一步探讨的，那么可以提出来，然后呢那可以分享出来，然后那要分享就准备打开麦，然后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分享时间，然后分享完了我们再进入到下一部分。